谈情说爱这种事儿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先例可循。我以前也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起码自以为是这样。可惜非但没有增加多少经验，没有增加过人的勇气，相反倒变得更加畏手畏脚。眼瞅着事先准备好的许多话语都在临场一句句废掉，原因就在于对方是一个从不依照牌理出牌的家伙，小家伙。他的那对杏眼似乎有无穷的穿透力，在他的面前，阅历和人生经验之类的全不管用。这与那个妩媚的凹眼不同，凹眼过人的热情可以起到某种催化剂的作用，使人在一种热辣辣的气氛中加油提速，然后很快就相亲相爱了。这次则不行，一切都得在他固有的节奏中进行。他的名字叫梅子，普通而又贴切，好像只在冰冷的空间里才能艳丽开放。除了季节的关系，主要还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空气。我天生是热烈的，一种含蓄却又内在的高温，总想寻一个机会呼呼爆发出来。我的一些好朋友，比如后来的杨子，总是在我这方面的弱点上找茬，时不时地刺伤一下。没有办法，我因为朋友而温暖，也因为朋友而沮丧。同样，我因为爱情的产生而兴奋难耐，深知了生活的魔力和意义，同时也在两性的强烈吸引中，在这种摧毁一切的波浪中震颤发抖，痛不欲生。我在最无望最困苦的时刻，甚至向黑夜哀求起来，快些让我摆脱这种深渊吧，我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，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。一切都没有进展，我爱上了这个杏眼通圆的小不点儿，同时又一筹莫展。我想，它既然适合在严寒中开放，那么我就天真地将最终的突破之期定在了冬天。我把内心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同事的阿来，一直严肃的他也笑了，但他未予置评。我长时间都把梅子的事情瞒住了杨子，以防他不合时宜的挖苦。我在这个时期是极其脆弱的，但我一旦有了爱情的力量，也就什么都不怕了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我在这个城市里还是个无助的孤儿，阴阳失调，形单影只，说话气喘。冬天终于来了，但还不到严冬。我发现天一冷，梅子真的对我好了一点儿。她穿了不太多的衣服，像一只准备过冬的麻雀那样紧实俏丽，光洁的额头引人亲吻。我可以经常的、自然的光顾她的小纹印室了。这是我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获得的唯一进展。至于这个紧随而来的冬天，不客气地讲，我是要有大作为的。我在刚刚变冷的街道上走了一截路，进门即夸张地搓着手，然后抬头看他脸色如何。他的脸红红的，但愿这不仅是因为天冷的缘故。这座城市的冬天干冷，但他们本城出生的人根本就不在乎，而我们来自海边的人对这种冷十分鄙视，因为它不能像寒针似的刺入脸颊。 我一边瞥着他，一边发出呼啊呼啊的声音，极尽夸张之能事。他冷笑着，看着我单薄却又韧性十足的身材，不以为然。但我知道他并不讨厌我，并且已经习惯于这种殷勤的造访，这是我了不起的一个成就。我的身材单薄，他的身材却像小麻雀一样，也有那样浑圆饱满的胸脯。这个比喻，这句话，我得设法早些告诉他才好。可惜我却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天如果更冷一些，大概会好得多吧。我不知道他恋爱的经验和历史，我希望他在这方面是一张白纸，而我这副被他丑来丑去的单薄身材，其实已经挨近过几个柔软的女性。这种经验上的不对等是好的，但我不会向他袒露。不过我此刻正因为深入地爱着，而多少陷入了一点愧疚，这是真的。我会怀念他们，但我要冷静一些才行。我现在是另一种状况，只一门心思，可以说真实而钟情。梅子对我所在的研究所极为推崇，这使我有点痛苦。我想如果你对我唯一的好感来自他的话，那我该有多么悲伤啊。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在当年所有的人谈婚论嫁都十分看重对方的工作单位，他大概也未能免俗。我开始装出一副热爱本职工作的样子，内心里却在诅咒这份差事。他如果亲眼看一看此演一伙人，他身边的那些家伙，就会对未来的丈夫充满同情。自然，现在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，最主要的当然是怎样捉住我心目中的这个小仙女。我渐渐看出，随着寒冬的来临，地上的冰结得像镜子一样的时候，它开始变得热烈起来了，那对通圆的杏眼充满了温情暖意。我会一直感激这个冬天，它对我来说不但不冷，而且还是一生中所度过的最火热的季节。穿不住更厚的衣服，一件薄薄的毛衣就让我热汗涔涔。我总是两颊绯红地用肩膀把他的小屋顶开一道缝，鬼头鬼脑地钻进去，声音低沉地谈情说爱。我的嗓子是那种浑厚的、胸腔共鸣极佳的男低音，是天生为有内容的姑娘准备的。随着时间的拖延，我越来越明白梅子是一个理想的姑娘，内向、真实、广文博记，却又十分谦逊。他也可能被我的工作和学历唬住了，不太涉猎知识性过强的话题。可他却不是一个无知的城市青年，也不像他的职业一样简单。照理说，满条大街上都是一些胸无点墨的年轻人在干打字复印这一类活，他却真的是个例外。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回城稍晚的知青，因为没有学历就干上了这个，但十分喜欢。他的一对小手摆弄起纸张来巧妙至极，所有的纸页都不敢顽皮，在他的三戳两戳之下，一大堆杂乱的纸张很快就整整齐齐了。当十根手指在键盘上飞动时，还可以看着来人说话，可见功夫之深。我们总是在下班之前中断交谈，这渐渐成了一个规则。 只有一次我们在下班之后耽搁了一会儿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。我要送他回家，问他住在哪儿，他说不算太远，就住在橡树路上。那一刻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接下去我迟疑着，甚至没敢送他太远，只在前边一块草坪边上停住了。一连许多天我都没有与他联系，我突然感到他离我太遥远了。同时我觉得最初的判断一点都没有错，这是一位小仙女，因为这样她才和老城堡和各种各样的传说相协调。她所置身的那个地界里有老妖，有血腥的故事，这种故事刚刚演绎过呢，一切都令我胆怯。我想自己绝不能再一次莽撞，不能与这个古旧城堡林立的地方纠缠一起，不能沾他的边儿了，无论以任何方式都不行，我已经深深的恐惧了。问题是那双眼睛总在夜深人静时闪耀，无法遗忘，也无法躲避。我睡不着，蹑手蹑脚在屋里走动，我仿佛中了几百年前的魔咒，那些淫荡的鬼魂俘获了我，让我在漆黑的夜色里执着，沿着一个永不变更的环形兜圈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的砰砰心跳既因为初恋，也因为冒险。我悄声对着夜色诉说，像是耳语：你的手只要伸过来，只要轻轻地触碰一下我的额头，或许我就得救了。可是你真的离我太远了，我们就像隔开了一条星河。梅子从来都是沉着的，可能一生都会如此。他在我沉默的日子里没有一个电话，没有一声讯息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和阿来待在一起，这个比我还要瘦小的人也常常沉默，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主动说话，大家都把他视为怪人。可是当他与我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张暗紫色的脸慢慢会增加一点红润，两眼开始闪动光泽，话语也渐渐多起来。整个大楼里只有我知道，他是一个心中蓄满了热情的人，一个在知心朋友面前才能够吐露一切的人。他比我还大两岁，似乎从来没有交往过姑娘。他得知了我的焦灼与痛苦之后，只用那对火热的目光扫着我的脸说：你的胆子太小了。我分辨说：不，不是那样。他淡淡一笑：呵呵，可是你连一条路都怕。我站在橡树路的边缘地带，看着从西北方刮来的寒风卷起浅浅一层雪沫，旋转着消失在一道修剪得很好的冬青树墙下。一只麻雀迎着风向站立，以免那身紧实的羽毛被吹开。它栗子皮色的小额头真是漂亮极了，整个橡树路的纵深处在严寒季节显得一片墨绿，显得更为深邃神秘。那里掩映了不止一处深宅大院，里面是一些被现代取暖设备烘烤得极为舒服的房间。这个老城区里还留有许多西式壁炉，如今都成了一个时期的记忆，成了装饰。我所置身的那个小宿舍就和整个城市的大多数街区一样， 还没有取暖设施。每个冬天，这个城市都要有几十人死于煤气中毒。因为害怕和嫌麻烦，我每个冬天都不生炉火。这其实也是一种习惯。我不记得在已经度过的冬天里有过取暖的炉火。从橡树路走开，一直走向了东部的一条街，视野里很快出现了研究所青苍苍的大楼。再往前就是另一个单位了，是它向内凹一点的窄窄小门，这就是文印室。我敲敲门，又推了一下，这时我才想起今天是周末。从文印室走开，没有回宿舍，而是继续在路上徜徉，不加思索地走，一点点雪屑落在衣领里，舒服得很。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原来站立的地方，那只麻雀没有了，我闻到了一阵咖啡香味儿，想起前边不远就有一间咖啡屋，那是我和凹眼姑娘待过的地方。我走过去，撩开门上的防寒棉帘，隔着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正坐了五六位年轻人。我走开了，前边那间糖果店早就改成了糕点店，里面的员工差不多也全换了。肚子有点饿，可我只是往前走着，从半下午一直到天黑，我就在这一带走来走去。路灯点亮了，靠近橡树路的街灯造型漂亮，而且很亮。一个穿棉猴的小男孩独自走出来，伸出小小的皮靴试着地上的浅雪。他继续往前走，一直走到街灯下，我愣住了，因为我马上看出这张扬起的脸庞是个女孩，我的呼吸凝住了。这时我突然明白了，多半天的徘徊到底是因为什么？那原来是心底呼喊着一个声音呢。这声音告诉我，你哪里也不要乱跑，你就在这里走动吧，你会遇上他的。当他抬起头时，眼睫马上落了一片小雪花，他一眼看到了我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走上前去。我捉住了他的手，他没有拒绝，一股热气喷在我的耳廓上，这是这个冬天里最温暖的气息，透着一股栀子花的香味儿。我一转脸就碰到了他的嘴，湿湿的，想象中像小鸟的喙一样。我闭着眼睛就吻了他，这是第一次，一切就这样开始了。他为了让我温暖，把我的手拉到了他的腋下，隔开了一层细羊绒衫夹住我。我静静的，一声不吭，感激和爱在这个夜晚达到了顶点。我在心里自问自答，不怕橡树路了吗？不怕了。为什么不怕？不知道，反正一点都不怕了。我在很久以后都会感谢阿来，正是他的寥寥话语给了我极大的勇气。我信任他，信任一个在零三所大楼上最孤独的兄弟。在这个夜晚里，我又一次发现他这么小，整个人紧凑匀称的像个男童，像我记忆中很早以前那些林子里挎着草篮活泼如小溪的村姑。他们都穿着红的蓝的花衣服，有时只用一截草梗竖起满头散发。当然， 他比他们多了一点什么，又少了一点什么。他把自己的野性收敛得一丝不剩，规范、整洁、温柔、纤细。翘着鼻子，又小又挺，这样的鼻子肯定会有特别好的嗅觉，他肯定会嗅出我的满腹心事。